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2月6日星期日，以下是国际新闻。俄罗斯派出两架远程可携带核弹头的轰炸机在他的盟友南部与乌克兰接壤的白俄罗斯西部上空巡逻。另一方面，第一批美军部队抵达波兰。在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空军苏-30SM 战机的护航之下，两架图 22M3 轰炸机训练了4个钟头，这个是上个月以来的第三次试明。在2020年大选之后，西方国家对白俄罗斯实施制裁，白俄罗斯与俄罗斯的关系越来越亲密。西方国家认为白俄罗斯的大选存在普遍的舞弊，当局对平和的抗议者是进行了镇压。星期六，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称赞俄罗斯领导的集体安全条约组织，说这个是彰显了这个联盟迅速部署军队的能力。集安组织上个月派兵到哈萨克斯坦，帮助镇压演变成为暴力的抗议燃油价格上涨的示威者。卢卡申科在接受俄罗斯国营电视台采访的时候，针对西方盟国说，虽然北约仍然在这里准备向这里派遣更多部队，他们早已经站在英吉利海峡，这个他们知道的。不过卢卡申科淡化乌克兰战争的威胁，他说那里没有人要跟他们打仗。下个星期，两位欧洲领导人预计将会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的首都，与这两个国家的领导人讨论可能的外交措施，缓解因为莫斯科可能是入侵乌克兰而导致的紧张局势加剧。法国总统马克龙星期一将会抵达莫斯科，星期二将会访问基辅。下个星期，德国总理索尔茨将会在2月14日访问基辅，15日访问莫斯科。马克龙星期六同英国首相约翰逊和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交谈，两个人都同意马克龙的主张，必须继续合作，通过对话找到降低紧张局势的途径，而且北约必须保持团结，共同应对俄罗斯的入侵。另一方面，波兰国防部说，首批的美国部队星期六抵达波兰，增援东欧地区的北约盟友。波兰军方发言人说，正如宣布的这样，美国陆军第82空降师旅战斗群的首批人员已经抵达波兰。拜登同时命令向罗马尼亚和德国增派美军人员，将美国增兵的数量是提高到将近3000人。第一批增援的美军星期五抵达德国。美军欧洲司令部说，美国第18空降军的首批部队星期五抵达德国的斯维巴登，并且说将会在德国建立一个司令部，以支持已经部署到波兰的1700美军散兵。美军已经让8500其他美军人员进入戒备状态，准备必要时候部署到欧洲。北约成员国的国防部长计划2月16和17日开会的时候讨论增兵事宜。纽约时报报道说，俄罗斯原边境部队的军队虽然还没有准备好全面入侵乌克兰，俄军的一些部队似乎进入备战的最后阶段，一旦克里姆林宫下令就发动军事行动。美国官员说，俄罗斯部署了全面入侵乌克兰所需要的大约70%的部队，并且正在向乌克兰的边境地区增派更多的营级战术组织。两名美国匿名的官员星期六对路透社作出上述的表示，他们同时透露，截至星期五，俄罗斯在乌克兰边境地区的营级战术组织过去两个星期已经从60个增加到83个，还有14个正在调动之中。官员说，当地地面是预计在2月15日左右达到冰冻的高峰，令到俄罗斯军事单位能够进行机械化的越野调动，这类状态将会一直持续到3月底。俄罗斯在乌克兰边境集结部队的时间和数量可能显示外交的窗口正在关闭。官员说，华盛顿认为俄罗斯可能选择全面入侵乌克兰以外的其他的选项，包括一次有限入侵。华盛顿并不认为俄罗斯总统普京已经作出了最后的决定。官员同时说，普京正在部署一支能够执行所有假设情况的部队，如果俄罗斯要入侵乌克兰首都基辅，即是基辅可能在几日内沦陷。如果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全面入侵，美方估计乌克兰军队的伤亡人数可能会在5000到25000之间，俄罗斯军队的伤亡人数可能会在3000到10000之间，平民伤亡可能会在25000到50000之间。 針對中俄結盟抗美的聯合聲明，美國和北約作出回應。白宮提醒北京說，如果俄羅斯與烏克蘭爆發是武裝的衝突，這個將會影響到中國的國際利益。北約領導人果斷拒絕了中俄要求北約停止東擴的主張。白宮發言人沙奇星期五對記者說，美國已經向中方傳達一個訊息，歐洲如果發生一場破壞穩定的衝突，這個將會影響到中國在世界各地的利益，中國當然應該明白這一點。沙奇在回答有關中俄領導人在北京舉行會晤問題的時候說這番說話，沙奇說美國和中國保持很高層級的直接接觸，美國目前關注的焦點是繼續團結盟友和合作夥伴，一旦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他們將會共同作出果斷回應。另外，北約秘書長斯托爾滕貝格在接受美國財經媒體彭博社採訪的時候駁斥了有關北約擴展是錯誤的講法，他說這是有關尊重獨立國家選擇自己道路的主權權益的問題。他說北約正在密切關注中國和俄羅斯加強軍事合作的動作，他說他們增加了合作，他們增加了聯合軍演，就在幾天前他們還與伊朗一起舉行聯合海軍演習，他們對此正在跟蹤和觀察。挪威选手摘取北京冬奥会首枚金牌，并且冬季两项混合接力比赛当中再次夺金。挪威女将约哈格星期六在北京冬奥会女子15公里混合两项滑雪比赛当中获得金牌，从而摘取本届冬奥会的首金。俄罗斯女将列普里亚耶娃获得这个项目的银牌，奥地利选手斯塔德勒贝尔获得铜牌。挪威选手随后在冬季两项混合接力滑雪比赛当中又夺一金，使到金牌总数上升到两枚。法国选手夺取了这项项目的银牌，俄罗斯奥委会队选手获得铜牌。中国短道速滑队员武大靖在短道速滑男女混合团体接力赛当中以微弱优势超过意大利运动员西盖尔越过终点，从而为中国队在这次的冬奥会中是获得首枚金牌，匈牙利运动员获得铜牌。荷兰女将施浩腾同日在女子3000米速滑比赛当中以3分 56.93 秒的成绩夺得金牌，并且打破维持20年的奥运纪录。意大利选手洛洛布里吉达摘取这个项目的银牌，加拿大女将韦德曼获得铜牌。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各位听众，如果你们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自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了。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著名的国际投资者索罗斯近日表示，习近平是世界最大的威胁，有可能没办法如愿连任。我们亦会报道在美国国内的华裔美国人说支持奥运的运动员，但是并不一定会支持主办国。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相隔14年北京奥运背后的中国人权悲剧。以上内容欢迎收听。2008年在北京举办亚季奥运会的时候，人权组织中国人权曾经出版了一本2008年中国人权运动年的月历，列出了超过300名当时被关押在中国监狱里面的维权和异议人士的名单。这个礼拜北京再次举办奥运会，当年的月历名单上的高志胜、郭飞鸿等多人仍然未获得自由。人权组织说14年已经过去了，中国当局不再在乎面子，国际社会正在面临着中国特色的人权模式的真实面目。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在纽约的报道。
中国维权律师高志成的妻子耿和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共举办奥运确实是给予了他们家里带来了非常大的痛苦。从2008年夏季奥运会开始，一直到2022年的冬季奥运会，将近14年，高志成基本上一直是处于被北京当局关押、酷刑、失踪或者软禁的状态当中。耿和表示，为了举办2008年奥运，中国当局关闭了高志成律师事务所。高志成在2007年9月发表呼吁美国国会抵制北京奥运的公开信，没多久之后遭到持续酷刑近两个月，他是被老一套，不是酷刑就是折磨，就是戴黑头套。2009年，耿和带着两个小孩经东南亚国家逃离中国，是抵达美国避难。2016年，高志成刑满释放，返回到陕北老家的时候，同女儿以及儿子有过几次的短暂通话。然后2017年，高志成又被强制失踪，一直到今日4年5个月09日。耿和在1月29号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就是这样说，他说这种迫害对他们的家人株连就好像噩梦一样吞噬了他们和他们的儿子，他们的痛苦无助还是要在这种压抑当中生活和工作，成为了他们的常态。耿和表示，对家人的株连促使到高志成的家姐是跳河自杀，他的姐夫跳楼自杀，他的妹妹私人诊所是破产转让，对他的家人是株连，令到他都不能够跟家人联系，就是在这种状态当中。耿和表示，他就是走这样是经历过这些这样的事情。耿和表示，当局的株连令到他陕北的家人都不敢跟他联系，他们的家是被没收了全部人的身份证，然后每个月都要让他们的家人到派出所去签字报到，他的家人就是去报到的时候看了一眼前面的内容，说他和他的孩子就是通缉犯。耿和表示，他能够坚持到现时的唯一目的就是要对高志成有一个交代。耿和的工作日程排得是很满，他说他是打了好几份的工作，但是他不觉得工作对他有多少的痛苦，他想让工作来填满这些时间，让他少一点去想他丈夫的处境。高志成在被监禁的前十年还有机会将一些文字传出来，甚至是在2010年还接受美联社的专访，但是过去的4年半，有关他的消息被彻底封锁。耿和说，他的家人总是觉得他已经是去世，已经死了。人权组织中国人权上个星期是发表声明指出，14年前北京在举办2008年夏季奥运会的时候提出的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口号，当时中国当局还承诺利用奥运会作为改善国家人权状况的机会。但是中国人权表示，2022年北京奥运会情况已经完全不同，在经济影响力的鼓舞之下，在习近平民族复兴的推动之下，中国已经完全不在乎国际社会对他们严重侵犯人权行为的谴责。中国人权执行主任谭敬常表示，中国当局不在乎是面子，国际社会正在面对着中国特色人权模式的真实面目。在该个组织呼吁国际社会关注的名单上面，中国举办过两次奥运的时候，都在中国监狱服刑的维权异议人士还有郭飞鸿、胡石根、吕耿松。郭飞鸿他原名是杨茂栋，2021年在前往机场准备到美国探望病危的妻子张青的时候被当局带走失联。张青在2022年1月10号在马里兰州病逝。1月12号，中国当局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将郭飞鸿逮捕。胡石根1992年被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刑20年，在坐监16年半提前释放，释放之后从事维权以及家庭教会的工作。2017年大抓捕的时候被捉，并且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7年半，现时仍然是服刑。吕耿松2008年2月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4年，2011年刑满释放。 2014年8月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11年。这份名单上面连续服刑的时间最长的是中国海外民运先驱王炳章，他在2002年是被逮捕，后来被以间谍罪以及是组织领导恐怖组织罪判处无期徒刑，服刑至今已经20年。王炳章的儿子王代时对美国之音表示，他的主要感受是对这个政权的愤怒。他说，我们正是有证据证明政府伪造证据。王代时是一名美国律师，在华盛顿德纲律师事务所执业。王代时表示，在一个法治社会的正常情况之下，事实应该是可以让一个人获得自由，我们可以证明到这一点，但是在他们那个社会是真是假似乎并不重要。王代时1985年出生在纽约，正值王炳章创办中国之春。王代时表示，他在蒙特利尔长大，或多或少跟他的父亲疏远了，因为他的母亲跟他在六岁的时候是已经分居。但是王代时表示，看到跟他很亲的祖父母为他们的大儿子哭泣的时候，他最难过的事情。他说，他们都是不是善于表达自己情绪的人，但是他的父亲入狱之后，他的祖母一日要喊好几次，这个是他不忍目睹的。他的祖父比较古板，但是他的姑姑说，这个辈他只是想他的爷爷是喊过几次，第一次是文革时候被红卫兵关押，第二次就是听他说他父亲被判无期徒刑。在中国人权的关注名单上面，还有维吾尔人权利倡导者伊犁哈木土克提，2014年被以分裂国家罪判处无期徒刑。维权人士王琦2016年被逮捕，后来被以故意泄露国家秘密、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判处12年的有期徒刑。弱势群体权利倡导者程渊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5年有期徒刑。担任曾经是律师的公民记者张展被以寻衅滋事罪判处4年有期徒刑，被捕之后一直绝食并且被强制喂食，健康状况堪忧。改革倡导者许志永以及丁家喜因为他人聚会讨论社会改革而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起诉。诗人王壮以及妻子王丽两人都是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逮捕。独立记者 MeToo 运动活动人士王舒琴被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逮捕。研究中国人权状况的学者滕彪说，这些仅仅是媒体关注的比较知名的维权人士以及异议人士。芝加哥大学合作教授滕彪对两次奥运会前后的中国人权状况进行比较之后表示，应该说是雪上加霜，现时的情况比2008年恶化得多。他说，那个时候民间和互联网的空间，包括民间的上访，异议人士对政府的批评性文字，在网络仍然是比较活跃。2008年奥运前后，虽然当局对公民社会的管控已经开始在加强，但是中国民间还有一定的空间。大量的活跃维权律师包括许志永以及是自己本人仍然是非常之活跃。滕彪说，然后到了2015年，709是最大的标志性镇压。709之后的几个月，有300多名的维权律师受到波及，被判刑、被失踪、被问话，后来有更多的律师被吊销律师照、被没收护照。滕彪表示，然后就是2019年的12月的1226大捉捕，导致数十名的维权人士包括后来的许志永在多次的镇压之后，维权律师群体基本被消声，再亦都无法返回到2015年之前的比较活跃的状态。滕彪表示，从习近平上台之后的一步一步将民间的空间挤压殆尽，几乎是没有任何的空间，知名的活跃的维权人士以及异议人士一是就在监狱里面，一是就被逼，他们不能够发声，网络民间表达几乎是没有了。 王炳章的儿子王代时表示，2008年奥运会举行的时候，他已经是去监狱探视过他父亲数次，虽然他对中国对外界宣传的形象和他看到的中国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但他记得当时他是在想，这个国家虽然发展迅速非常之缓慢，但是朝着更自由的方向发展，实际上你是感觉到有一些的希望，好，或者是奥运会之后，这个国家在世界上获得到一些地位之后，会感到更加有信心，政权会更加有信心，会觉得它不需要那么压制。但是王代时表示，现时的问题它是变得如此巨大，它的意思就是有数十万甚至数百万人在拘禁营当中是劳动，它没有想到的就是14年后它实际上它是比之前的自由更少，这个是非常之令人失望。2008年中国人权出版的2008中国人权奥运年月历上面记录了300多位被关押的中国维权人士以及异议人士，现时至少是当年的5到6倍以上。虽然他表示中国被关押的维权异议人士的准确数字几乎是无法计算，不过滕彪说，仅仅是根据记者无国界组织的统计数字，中国是世界上关押记者最多的国家，有近300人左右。滕彪表示，如果再考虑到法轮功的学员以及因为教会和其他信仰原因被关押的就更加多，可能是几万人，如果加上新疆的集中营人数，按照国际智库计算超过100万。中国人权说，在中国举办的第二次奥运会前夕，重温奥林匹克宪章的基本原则是很有必要，其中规定这个体育活动的核心目标就是促进一个关心维护人权尊严以及和平的社会，而中共政权的所作所为从这个目标是背道而驰。这个组织执行主任谭敬常对美国之音说，国际奥委会在中国人权状况持续恶化的情况下，两次授予北京举办奥运会的示威，这个令到他相信作为专制政权的中国永远不可能也都永远不会去兑现为促进作为人类尊严核心的人权的承担。因此谭敬常认为，真正的问题是在促成过去和现时仍然持续发生的人权侵犯的时候，实际上这些国际决策者都充当了共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纽约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究竟在美国的华裔美国人怎样看在北京举行的冬季奥运会呢？美国之音记者在加州采访了部分的华人。据一名姓萧的美国华人对美国之音记者说，他虽然出生于旧金山，他的父母是来自于中国，几代人的时间可能使他们和中国分离开来。但是这名60岁的交通机械师在业余时间是一名反对亚裔仇恨犯罪的活动人士，并且帮助经营一个舞狮剧团。舞狮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方面。他以及其他的受访者都可以折射出华裔美国人虽然支持北京冬奥的运动员，但是并不一定是支持主办国的。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詹灵斯在三藩市的报道。
本着这个精神，他支持北京成为2022年冬奥会的主办城市。虽然中美两国之间有很多政治问题，这些问题最终在上个月使到华盛顿决定从外交上抵制北京奥运会。如果时间允许，他打算看看这个世界体育赛事的电视转播。萧先生在旧金山历史悠久的中国城中心的花园角广场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对他来说北京只是一个主办国。组委会说他们将会在这个地方举办奥运会，所以在那里举办对他来说并不重要。萧先生对北京冬奥会的看法反映了很多华裔美国人的想法。虽然西方因为人权问题谴责中国，但是中国有权举办奥运会，虽然是这样，还是有一部分人希望北京不举办奥运会。这是一项运动，38岁的华裔美国人文森逢说，他在旧金山的唐人街经营着一家名为法宝佛具精品的纸品店。 大家應該尊重呢一點，無論乜嘢嘅種族，呢、這個就係奧運會所代表嘅。所以如果你喺度抵制某一啲嘢，咁樣就違背咗呢次奧運會嘅目的。呢就係佢喺呢個問題上面嘅睇法。69歲嘅華裔美國人社溫曼係舊金山一所大學嘅退休臨床實驗室嘅科學家，佢喜歡滑雪，並且計劃觀看呢一次奧運會。佢甚至希望有一日能夠喺新冠肺炎疫情結束之後訪問北京。他說隊員與中國並沒有任何有關係，他是談到參加這次奧運會的外國運動員的時候這樣表示的。他說這些是他們的運動，因為台灣、香港和維吾爾人的問題引發的緊張，多個西方國家支持對奧運會進行外交抵制的人，因為北京被認為是對台灣和香港採取強硬策略而對他提出批評，包括美國和歐盟的政界人士在內的批評人士和人權組織，還指責中國對待新疆地區以穆斯林為主的維吾爾人的方式，包括將100多萬維吾爾族和其他特厥少數民族送入拘留營。中國否認了這些指控，它說這些營地是幫助減輕貧困和打擊極端主義的職業培訓中心。在美國白宮新聞秘書沙奇上個月說，由於新疆持續發生的種族滅絕、反人類罪行和其他侵犯人權的行為，美國政府不會派官員參加這次的奧運會，就是進行外交抵制。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在12月7日在例行的新聞發佈會上表示，美方應該停止將體育運動政治化，停止干擾破壞北京冬奧會的言行，否則將會損害兩國在一系列重要領域和國際地區問題上面的對話合作。中美關係在20世紀70年代當時的美國總統李克松和中共領導人毛澤東的歷史性會面之後開始發展起來，在這十年的期間出現了來自中國南方的中國人移民到舊金山這樣的美國城市的一波一波的移民潮，他們大部分去了賺錢，而且一些親戚已經在美國了。自從2017年以來，美中兩國關係因為貿易摩擦、領事糾紛和技術轉讓問題而下滑，這兩個超級大國亦都在台灣的自治以及北京對香港的反政府抗議者進行鎮壓的問題上面針鋒相對。北京稱台灣是中國的領土，而華盛頓就表示要捍衛台灣。華盛頓史丁生中心東亞項目的共同主任孫允說，一些華裔美國人經常對人權問題感到疏遠，而且漢族就是中國人口眾多的主要民族，並不同情維吾爾人。第二，抵制行動顯然使到雙邊關係變得更加困難，而且使到華裔美國人返回中國更加困難。孫允補充說，田納西州納什維爾市的公關總監38歲的台裔美國人賈斯廷陳表示，北京更有資格成為政府的一個展示廳，而不是給了運動員的上好的場館。他說他認為他們一開始就不應該中標，不單止是因為他們的人權紀錄，還因為他認為他們不會給了運動員或者觀眾提供最好的奧運的體驗。他又說這些一切都是一場大秀，這樣中共可以假裝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之中，而實際上並非如此。陳女士參加了2008年的北京夏季奧運會和2000年的悉尼奧運會，他說悉尼提供了更好的奧運場所。他又說他認為作為過去兩年之中看到大量針對好似他這樣的人的仇視和暴力的美國的少數的族裔，他本來希望他能夠為一個亞洲國家舉辦如此大的活動而感到更多的自豪。這個活動本應將各種各樣的人，包括那些參加殘奧會的人團結在一起。南加州的很多亞裔反對中國在新疆和香港的行為，台灣裔美國人台灣公共事務協會洛杉磯分會副主席吳兆峰說，他這個位於華盛頓的團體遊說國會通過親台灣的立法，他說他們支持外交抵制，但亦都保證運動員可以參加北京奧運會作為對他們訓練的獎勵。他又說現時他認為整個倡導界和整個人權界的人都基本上一致認為這些是他們應該走的方向。他繼續說他們應該繼續向美國施壓進行外交抵制，而且但願他們能夠令到企業不要去贊助， 但是令到他们将他们的支持放在他们的运动员身上。虽然华裔美国人对中国作为冬奥会主办城市的看法不同，但是他们都支持那些作出了努力并且在这场已经成为一场有争议的世界比赛之中获得比赛资格的运动员。以上是美国之音詹宁斯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2022年北京冬季奥运会开幕之前，美国著名投资家亿万富豪乔治索罗斯在这个礼拜一说，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在2022年面临新冠疫情、房地产市场引发的经济危机、人口出生率急剧下跌，以及中共党内权力斗争等几重的严峻挑战，这个可能会导致他没办法如愿在今年的秋季获得他的第三个任期。但是有分析人士认为，索罗斯的预言可能只是一厢情愿。美国领导的西方自由民主国家应该做好同中国长期竞争的准备。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报道。
1月31号在美国智库胡佛研究所发表的预先录制讲话当中，索罗斯这位在匈牙利出生的犹太裔美国进步主义政治以及社会运动家表示，鉴于中共党内的强烈反对，习近平精心编排的将自己提升到和毛泽东亦是邓小平同等地位的事情可能永远不会发生。他说，虽然没有人敢公开反对习近平，但是中共内部正在酝酿一场尖锐的斗争，以至于在各种党内刊物上都能够感受到他的气氛。那些拥护邓小平思想、希望私营企业发挥更大作用的人对习近平不满。索罗斯表示，正是由于习近平掌握所有的权力共干，反而导致他对形势的误判。他说，他通过恐吓来维持统治，没有人敢告诉他他不想听的说话，因此很难动摇他的理念，即使他的理念以及是现实的差距已经是越来越大。索罗斯认为，中国正在面临着一场由房地产市场引发的经济危机，而房地产正是习近平2012年上任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亦就是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他说，在政府是去年试图采取措施打破这种难以为继的经济增长的模式，但是却是触发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由于不得不到银行信贷，中国最大以及是杠杆率最高的房地产开发商恒大集团以及发生债务违约，恒大现时处于接管状态，中国其他的开发商亦都面临着类似的命运，现时大家的信心已经是被动摇。索罗斯说，中国当局将如何处理这场危机还有待观察，习近平仍然有很多的工具可以用来恢复信心，但是问题是他是否会正确地使用这些工具。索罗斯表示，习近平能否成功化解这个危机将会到2022年的第二季度见分晓，但是目前的情况看上来对习近平来讲并不乐观。索罗斯表示，和房地产密切相关的中国面临的严重人口问题。索罗斯表示，中国的出生率比公布的数字要低很多，据专家计算，中国的实际人口要比14亿的官方数字低约是 1.3 亿，这一点并不广为人知，但是它将会加剧房地产的危机，产生劳动力短缺、财政紧张以及经济放缓。索罗斯认为，习近平面临的另外一个棘手问题就是中国的新冠疫苗无法应对最新的奥密克戎变种。他说，在习近平获得的第三个任期前，他不敢承认这一点，因此只能够采取严格的清零政策，但是清零政策对经济活动产生了负面影响，这个亦都给予了大家生活带来了严重的困难。索罗斯预言，奥密克戎有可能成为习近平抗疫政策的败笔，因为这个新冠病毒的变种传染力是极强，现时已经在中国各地蔓延，而大规模的封城措施亦都不大可能对控制奥密克戎起作用，它的成本却是与日俱增。索罗斯最后表示，
希望習近平能夠被一位對內不是那麼壓制，對外更加趨向和平的人物所取代，這個將會消除開放社會今日所面臨的最大威脅。而開放社會亦都應該在自己的能力範圍內盡一切的努力，鼓勵中國向整個理想方向發展。這個是索羅斯繼去年8月在《華爾街日報》發表文章抨擊習近平是開放社會最危險敵人之後，再度對這位中共幾十年以來最具權威的領導人提出的尖鋭批評。他在胡佛研究所發表的視頻講話當中說，對習近平來說，他自己的中國夢可以用兩個詞來總結：全面控制。而且這種模式要有於是自由民主的治理體系。但是索羅斯對習近平的預測和大多數西方中國觀察家的看法是相左。前美國副國家安全顧問博明表示，從歷史經驗來看，雖然極權政權最終會瓦解，但是以目前中國的政局來看，習近平已經基本實現了全面掌控。博明說，目前看來，習近平已經完全控制或者幾乎完全控制了一些最關鍵的權力共幹，而他是需要這些權力共幹來讓他自己連任或者是終身執政。斯坦福大學弗里曼斯波格利國際問題研究所專門研究中國軍隊和安全政策的研究員梅惠林亦都認為，習近平很大概率將會在今年秋季的中共二十大上面是實現連任。他說，如果習近平明年後不再至少是掌權十年，他是會感到非常之吃驚。梅惠林亦都認為，西方世界不應該僅僅是憑一些的表象亦是歷史經驗就斷定更加極權之後的中國將會注定失敗，相反這個可能會使到中國更加強大，並且能夠以更有效的方式和美國競爭。梅惠林表示，真正對中國不利的是習近平長期不安排自己的接班人，正如一屆屆黨代表的大會上面，他都不提拔最終可能挑戰他的人，這樣無論他是否終身執政，無論他最終是以什麼的形式是下台，如果沒有人準備好接替他的位置，他卸任之後對中國不會有好處，所以他是認為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林峰華盛頓報導。
你現在收聽的是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立陶宛因為強化與台灣的關係而受到中國經濟報復之後，歐盟在1月27日宣布已經在世界貿易組織 WTO 對中國提出訴訟。歐盟輪值主席國法國亦表態說，如果北京不撤銷對歐盟的制裁的話，歐中投資協議恐難重啟。觀察人士分析認為，北京對歐盟小國的經濟報復終將會反噬自己，再加上仲未積極改善人權，好難期待歐中關係出現大幅度改善。據美國之音記者林柏宏在台北的報導，立陶宛政府去年同意台灣在他們的首都維爾纽斯設立駐立陶宛台灣代表處之後，北京隨即對他們採取一系列的貿易禁令措施，使到去年12月只是大約380萬美元的立陶宛商品獲准進入中國港口，比前年同期暴跌超過九成。其中對華一度出口最高的未鍛造銅身合金和杉木等等的木製品都受到封鎖。針對立陶宛和中國的經貿爭端，歐盟已經向世貿告狀。歐盟委員會執行副主席貿易專員東布羅夫斯基說，這個是審慎評估之後的措施。歐盟認為目前除了尋求世貿組織解決雙邊爭端之外，別無他法。對此，位於德國中南部符茲堡市符茲堡大學的中國商業與經濟系主任費雪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說，中國是歐洲重要的經濟夥伴，但隨著北京經常將經濟壓迫和政治爭端綁在一起，對歐盟已經構成了嚴重挑戰。在這個前提之下，布魯塞爾在世貿組織的機制之下解決爭端是最適合的方式。 费雪话。
Dispute settlement mechanism of the WTO to
费雪对美国之音话，世贸组织嘅争端解决机制至少可以为呢场已经到嚟嘅经济冲突揾到解决方案。虽然情况有啲困难，不过佢认为欧盟各国喺佢哋嘅外交政策上本就拥有自主权，但系欧盟有责任处理贸易纠纷。虽然世贸组织仲裁过程系需要好长时间，可能要等上几年先至有结果。不过英国广播公司引述目前人在台湾前欧洲议会政治顾问费任茨的分析话，欧盟的强烈回应等同正告北京话，对欧盟单一国家的经济威吓就是对整个欧盟市场的攻击。在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成为欧洲第一个以台湾名义成立的代表处之后，中欧小国斯洛文尼亚总理杨沙在今个月中接受印度传媒访问时亦语出惊人地表示，正在同台湾洽谈互设代表处。他又说台湾应该要自行决定同中国的关系。斯洛文尼亚是否仿效立陶宛准许台湾证明以台湾而并非台北为名设立代表处，目前仲未明朗。但是杨沙的发言已经引发了北京的强烈反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1月19号指杨沙的言论危险，对此深感震惊并强烈反对。而中国企业呢就似乎带头报复。根据斯洛文尼亚新闻社的报道说，斯洛文尼亚中国商业委员会说中国的合作伙伴已经终止合同并且退出已经达成的投资协议，令到斯洛文尼亚商业团体担心他们可能步上立陶宛的后尘。对此，长期关注欧中关系的斯洛伐克智库中欧亚洲研究中心的执行长司马杰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虽然杨沙的行事风格充满争议，但是这个是无疑释出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这个就是即使立陶宛受到北京的施压，但是欧洲其他国家并未此而却步放弃同台湾建立联系。而相反，北京对欧盟国家采取经济制裁的行径呢，反为将会使到他们同欧洲越来越远。他说司马杰说，即使欧盟小国受到中国的强烈反弹，导致他们可能遭受短期的冲击，不过长远来讲，中国以这一种制裁手段将会损害他们在欧洲的声誉，令到欧洲国家制定更多反威逼的政策，降低对中国的依赖，中国最后将会适得其反。立陶宛在准许台湾代表处成立之前，已经在去年3月退出简称17+1的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多边机制，这个情况令到北京大为愤怒。17+1是中国为推广一带一路自从2012年所提出的中东欧国家的合作计划，不过在立陶宛基于没办法从中获益而选择退出之后，只是剩下16+1。观察人士就说，立陶宛退出之后还呼吁欧盟其他国家跟进，目前传出捷克新任政府可能仿效立陶宛退出16+1。对此司马杰就说，自从16+1成立以来，中东欧国家不单止未看到任何来自中国的重大投资案，对中国还产生了贸易逆差，所以他们已经不将中国视为重要的经济伙伴，亦将会持续冷落16+1，虽然不会立即退出这个机制。他说
The overall expectation fatigue that we see nowadays in Central Eastern Europe with regards to China.
中欧亚洲研究中心的司马杰对美国之音说，中东欧已经出现了对中国的疲乏，这个就是现在这些国家视台湾为发展东亚经济关系的另类选择的原因之一。但他认为其他国家不是太可能很快退出16+1，比较可能的做法就是他们将会降低参与度，向中国表明这个平台对他们并不重要，因为这个平台未做到所承诺的期待。部分国家在上次峰会的时候已经比较消极，并没有派总统或总理参加，只是派一般级别的部长参加，去降低平台的重要性。相较于立陶宛和斯洛文尼亚这些中东欧国家的抗中强硬路线，欧盟最大经济体德国对中国就采取务实路线，执政长达16年的前德国总理默克尔因此就被外界批评在新疆人权、香港和台湾问题上沉默，只是注重德国的经济利益。但是默克尔去年12月落台之后，德国新任政府的外交政策就一反默克尔的务实外交，力推价值观外交。德国历史上第一名女性外长贝尔伯克之前在接受德国媒体采访时还批评中国勒索欧洲，外界认为未来德中关系可能随着新政府上台而有所转变。 不過，德國符茲堡大學的費雪認為，德國新政府或者在對華論述上和前任政府略有差異，但整體來講改變幅度不會太大。他說
The previous minister and the current prime minister are both from parties that are now a part of the coalition government.
費雪對美國之音說，由於前任和現任外長所屬的政黨亦在聯合政府當中，所以就本質來說，他看不到德國對華態度會出現很大的變化。德國並沒有反對在經濟上和中國合作，但是經常明確反對某些人權問題，亦經常強調歐盟的團結。雖然柏林當局可能持續對北京維持經濟合作關係，不過之前默克爾大力支持的歐中全面投資協議已經在去年5月被擱置到現在。法國總統馬克龍1月19日以歐盟輪值主席元首身份向歐洲議會發表講話時強調，如果中國不撤銷對歐盟的制裁，歐中協議就沒可能重啟，他亦將會持續捍衛歐盟禁止使用強迫勞動生產的禁令。歐盟去年3月對被控侵害新疆人權的4名中國官員同一個實體進行制裁，而北京亦不甘示弱，宣布制裁10名歐盟有關的人員同4個實體入境中國。對此，位於英國中部華威大學的國際政治學教授，同時亦是《中國崛起：研究中國的全球力量》這本書的作者布萊斯林就說，看不出雙方有解除制裁的跡象，所以歐中協議近期恐怕難以解凍。他說
Whilst Chinese side retain their sanctions，
布萊斯林對美國之音說，在中方持續制裁有權批准歐中協議的歐盟議員的時候，很難看出中國要怎樣去重啟並且真正落實協議。在跟著下來的一年裡面，他認為會看到兩個層面，一個就是歐中領導高層在外交大局上的互相持續冷漠，而另外一個就是雙方嘗試在台面下互相協調。位於台北的政治大學名譽教授丁樹範就認為，歐洲議會去年壓倒性通過凍結歐中協議，顯示包括法國在內的西歐以至於整體歐盟社會高漲的反中情緒。如果中國持續漠視公民自由和人權的話，歐洲關係可能會加劇緊張。丁樹範對美國之音說，
不管是人权或者是对国内的控制，习近平不可能改变自己过去的做法。
丁树范说，不理人权的话，对于国内的控制，习近平没可能改变自己过去的做法，所以他觉得这个部分还会持续受到西方西欧社会民间团体强烈的批判，对行政部门亦会构成一个比较大的压力。而总体来说，他个人不认为在今年中国和欧洲的关系会有任何的改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柏或在台北的报道。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著名医学期刊柳叶刀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预测新冠疫情大流行即将结束，关键时间点是2022年的3月。文章的作者是华盛顿大学健康指标与评估研究所的主任克里斯托弗·麦里。麦里博士和他可领导的健康指标与评估研究所是利用科学数据建构预测模型的权威。在疫情期间，这个机构设计出的多项疫情预测模型经常被美国政府和国际组织等重要的公共卫生政策制定者所引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凡在华盛顿的报道。
华盛顿大学健康指标与评估研究所主任克里斯托弗·麦里在文章当中指出，通过科学数据得出的预测的模型显示，在2021年11月底到2022年3月底之间，全球感染过奥密克戎的人口将会超过一半。他认为在传播速度又强又快的奥密克戎的疫情时代，新冠疫情的防疫策略必须作出改变。他说，在跟着来几个星期到几个月的时间里面，随着新冠疫苗接种率升高和越来越多人通过感染获得免疫力，全球对新冠病毒的免疫屏障将会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自此之后，病毒会继续存在，但是传染率将会下降。麦里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进一步解释说，这一波大感染将在3月初基本结束，在东南亚一些地方或者是中国会迟一些，这个意味着我们正是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麦理话，经历过奥密克戎之后，世界上仲有好多嘅人被感染，即系50%到60%嘅人，再加上之前疫苗接种同埋因为感染新冠而产生抗体嘅人群，意味住我哋正进入一个新嘅阶段。喺呢个阶段，免疫人群增加以及未来出现嘅变种，都会成为挑战趋缓嘅原因。佢认为呢个将意味住政府紧急授权同埋紧急措施嘅时代，即将系真正结束。麦理的研究显示，增加使用口罩、扩大疫苗接种覆盖率和疫苗加强针，在未来几星期内不太可能产生任何实质性的影响。他解释说，并不是说他们之前的措施不好，只是说现在的奥密克戎传播速度和强度，这些措施的影响的确是很少。
Vaccinated people, as everyone listening to this will know, somebody who's been vaccinated and had a booster.
麦理话，接种过疫苗的人同埋正系收睇节目嘅每一个观众，都将会听讲系有人接种过疫苗或者加强针，但仲系感染咗奥密克戎嘅病例。呢个系因为有免疫突破，所以佢哋有咗免疫嘅逃逸。因此，接种过疫苗或者之前感染过嘅人，或者会感染，佢哋会系轻症嘅感染，但系仍然具传染性。因此，预防奥密克戎真系好难。加强针有帮助，但只系喺防治重症住院同埋死亡方面更加有效。麦理指出，目前最令人担心嘅系未接种疫苗嘅人群同埋易感染嘅人群，佢哋面临最大嘅风险。健康指标与评估研究所的估测所显示，三月底世界上超过50%的人口将会感染奥密克戎，建立起免疫的屏障将会是疫情结束的主要原因。但好像中国和新西兰等采取零感染政策的国家，感染率极低，清零措施不能够有效控制奥密克戎的传播。
Well, this is the big challenge that China faces, because China's been incredibly successful with zero COVID strategy.Other countries like New Zealand have much smaller, but have done the same.
麦理话，呢个系中国面临嘅巨大挑战，因为中国嘅零感染政策取得好大嘅成功，新西兰等其他国家嘅规模要少得多，但亦都实行咗同样嘅策略。而家有咗奥密克戎系一个真正嘅挑战，佢嘅传播性系好强，以至于从长远嚟讲，用零感染策略嚟到抵御呢一种强传播性嘅病毒，似乎唔系咁可能成功，或者呢个将能够抵御住奥密克戎几日或者几个星期，但佢哋似乎唔系咁可能将奥密克戎排除在外达几个星期或者几个月。华盛顿大学健康指标与评估研究所主任麦理告诫话：中国出现奥密克戎高峰只是时间问题，封城是不切实际的做法。他说他认为他们会看到在中国这样的情况将会反复地发生，会有大量的病例进入到社区当中，在某个阶段在这么多城市或者在中国这么多地区进行大规模封锁将会是不切实际，那时候你会看到的奥密克戎的浪潮是广泛席卷中国。北京冬奥会进入倒计时，全球都在度睇住中国。麦理博士话：如果中国加紧采取严格嘅限制措施，可能会让中国换取一啲嘅时间。但系奥密克戎一触即发，佢话如果佢哋发现新嘅疫情爆发、新嘅社区传播，如果佢哋好似以前咁样迅速采取清零措施，会换取一啲时间，或者佢哋能够阻止奥密克戎喺冬奥会之前，唔会好似我哋睇到嘅其他所有地方咁大规模迅速嘅传播。但你知道奥密克戎一触即发，因为它无所不在。我们看到奥密克戎一旦进入社区就开始传播，它的潜伏期是这么短，可以在几日内爆发。麦理说，严厉的防疫措施也有它的代价。他说他们看到在严厉封城的地区，忧郁症和焦虑症大幅上升，这个是非常真实的问题。我们还看到一些影响，虽然很难证实，但我们看到医疗服务大幅度减少，医疗服务减少可以导致未来其他疾病的增加，筛查癌症的人和治疗高血压的病人减少，因此封城是要付出代价。中国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2021年十二月底的数据显示，中国大约12亿人完全接种了疫苗。麦理话，接种疫苗会有好大帮助，但大多数疫苗不能够有效防止感染，中国的疫苗又比其他疫苗差啲，所以它不会阻止传播。麦理博士对中国防疫措施提出3点修改建议。他说，既然我们确信奥密克戎迟早会在社区传播，这样他认为中国可以采取3个步骤的战略。 第一，如果可以获得更加有效的疫苗，例如辉瑞，要重点考虑给老年人接种。他知道中国是曾经在洽谈进口辉瑞的疫苗，如果让高风险的人群和70岁以上的人接种高效疫苗，可以在短时间内产生很大的影响。第二，增援医院，因为虽然奥密克戎要温和得多，比德尔塔温和，重症率减少 90% 到 95%， 但是如果奥密克戎浪潮广泛来袭，仍然会有很多人要入医院，为医院带来很大的压力。因此增援医院人力，在奥密克戎来袭的时候，他们可以应对病人的涌入。他的第三点建议是鼓励中国和国际制药公司合作，加快抗病毒药物的生产。他说现在有一种非常有效的抗病毒的药物，临床试验显示可以减少 90% 的住院率和死亡率。他说目前辉瑞的这种药物的产能很低，但如果中国可以和相关的机构谈判获得这种药物，或者生产这种药物，或者中国可以加快生产这种药物，在需求上升的时候就会有更多的抗病毒的药物。疫情爆发以来，新冠变异多次让人是措手不及。奥密克戎之后，病毒还会不会有惊人的变异呢？麦理博士说，出现新变体的几率是非常高，当然还会是出人意料，这个是一种非常具有挑战性的病毒。说更加重要的问题是，新变体会不会比奥密克戎更加严重呢？当然可能，他们还是不知道。如果出自奥密克戎的谱系就不会，如果出自不同的谱系就可能更加严重。他说最坏的情况就是他们遇到一个新的变体，即是能够感染很多有免疫力的人，或者更有传播力，而且更加严重。我们会不会是回到德尔塔爆发时候的状况呢？我们的希望或者我们的看法是，新变体不会好像德尔塔那么严重，因为那么多人将会通过感染或者疫苗或者两者多少接触过病毒，因此即使有新的变体，如果你的免疫系统已经接触过病毒或者病毒的片段，他们认为你对重症和死亡的保护力是比从来没有接触过病毒的时候大大提高。麦理说，他们迟早会增加抗病毒药物的产量和使用，抗病毒药物可以减少90%的死亡率，即使出现一个新的更加严重的病毒，严重性可能大大低于季节性流感。这次疫情为大家是提供了重要的教训，教训之一就是，当遇到类似真正风险的时候，不能够等待，必须尽快采取行动。另外一个教训是，必须有扩大检测的能力，因为疫情初期可以通过检测、接触追踪和隔离阻断传播。第三课就是非药物性的干预，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是有效的，而且非常有效，如果早期这样做可以控制传染病。另外一点就是基因组的监测，当世界上出现新变体的时候可以尽早发现，然后采取策略阻止它扩散，控制在地区范围内。标准记者叶凡的报道。
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近年嚟中国元素同传统文化走入寻常百姓家，咁追国风赶国潮喺中国似乎成为咗一种时尚，咁公众对各类嘅国潮文创国货单品亦趋之若鹜。咁有分析就认为呢种现象背后有多种嘅原因。除了经济高速发展使到中国人在物质需求得到满足开始追求文化需求之外，所谓的国潮热的背后还有政府的支持。据美国之音记者率方在华盛顿的报道，2022年1月的某一个星期六，一名微博的网民说，排队10分钟拿号码再等两个多钟头，终于在北京西单的默默点心局是买到了自己喜欢的麻薯。他说于泥卷奶冻和麻薯 YYDS 亦即是永远的神。咁嚟另一名微博嘅网民就感叹话：未知点心局嘅嘢咧，仲可以咁草食嘅咩？咁从未知点心局、三味酥屋点心局、苦茶点心局、唐小盒点心局，咁再到麦字东方古韵、没传华夏千年嘅默默点心局，咁所谓嘅国风、怀旧、精致、经典，主打新中式糕点概念，是融合了中国传统文化或特定元素的创意国潮点心局，近年来似乎是火遍了大江南北。 咁喺中国嘅各种屏幕上，将国风或者传统文化进行创意创新进而衍生嘅综艺节目，似乎亦成为咗新宠。而另外所谓嘅秦王点兵、敦煌飞天、歌唱祖国，以舞蹈讲述中华五千年山河照影嘅综艺节目《舞千年》，收获咗满满嘅好评。咁惊魂大鼓、河南碎纸、三元所立，中国媒体新京报话正在播出嘅《青春手艺人》系用新潮嘅方式去诠释中国传统文化。咁作为掀起所谓国潮风尚嘅文创前辈，北京故宫博物院出品嘅国风文化创艺产品，大约自2018年起咧就频频出圈，千里江山图为根。云层奇仙帆布包、暗香疏影香槟杯，故宫文创涵盖咗多个领域。咁随住虎年嘅到嚟，山河庆星凭故宫日历，万福同春艺术嘅围巾，融合咗新年元素嘅文创产品亦正在热销。而另外，故宫更加系不满足于实体嘅文创产品，已经推出咗输入法、壁纸同游戏等电子文创产品。无论系实体产品，或者话创意内容包含或者融合咗中国传统文化特点或者特定元素嘅文化创意国货产品，似乎都系为咗中国嘅呢个国潮贡献咗一份力量。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率方喺华盛顿嘅报道。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